想弟兄姊妹平安。三年前同样差不多六月份的时间，我就以神学生的身份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证道。那时想都没想过呢，三年之后我竟然呢以安素堂的同工身份会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不过更加估不到的是，我入了职半年了，本来我应该年头以一个青少年事工干事的身份在这里负责小学事工，应该是开始一些的功夫班或者一些的亲子活动去接触一些的少年人和他们的家庭。不过因为一场的疫症，结果这些计划呢打到乱晒，我就转为调了我去做网军，我就转战网络界，我就跟钟先生一起又搞 Zoom 又搞 Instagram， 是参赛冇做 YouTube。 不过最后很感恩，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泰拓总计划的功课辅导班就正式开始了。第一几个钟头之前，我们有一班的年轻的导师在楼下和一班的小学生，他们温习功课，温习完了之后，他们都有一些一起活动，他们互相认识下。但是我想讲，我同大家讲分享呢啲嘅事下，除咗我系卖下广告之外，事实上虽然而家整个小学时光开始咗，不过就系其实喺小学时光开始之先，其实有啲嘅小插曲出现咗，我都好想同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喺过几月前就大概差唔多系四月尾五月头嘅时间，当我哋收到消息话小学将会复课嘅时候，咁我哋整个团队我哋好快呢就开会，我哋将我哋摆低咗一段时间嘅计划，我哋攞出嚟做一啲嘅调整。跟住呢我哋又要开始去准备好多嘅宣传物品，亦都呢去搵我哋导师返嚟，我哋一起去做一啲嘅训练。甚至我哋准备緊啲物资准备开班嘅时候用。虽然时间係好赶，不过整个过程好感恩，大部分嘅事情都好顺利，唯独係一件事。就在两个礼拜前，我们距离我们开班就有两日的时间。所以我记得我下午我就跟我们其中一位导师 Jenny， 我们去到附近的小学那里派单张。派完单张之后，我们就回到来办公室那里，我们去整理一些物资。跟着我们另一位同工伊人就加入。在整个过程，伊人就问了一句说话，说导演，我见你小学事工的事都搞得七七八八了，你仲有啲咩争噶咁样？我嗰阵时谂都冇谂，我好快就答佢啊！我话万事俱备啦，只欠学生啫。你冇听错吓，仲有两日就开始啦。不过确实我哋个收生情况系唔理想。虽然嗰一刻我同啲人我讲话只欠学生呢四个字，我嘅神情好轻松嘅，都笑笑口咁讲嘅。不过确实，当下我嗰刻嘅心底里边系有啲矛嘅，即系啲不安嘅，因为我知道喺我哋有限嘅资源同埋时间底下，我自己好感觉到我已经几穷噶啦吓。本来原定我有啲导师翻嚟系搵两日时间去附近嘅学校小学嗰度派单张，结果我哋派咗六日，但系情况都冇咩大嘅起色。于是我又额外，我哋又整咗一啲嘅 poster。諗住呢挂喺教会下面对住马路出面嗰啲嘅玻璃围栏，唔知大家见唔见到啊。就係因为整呢啲 poster， 我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话说因为呢我挂之前呢我要问一问牧师有啲咩要预备啊，有啲咩要留意应该。因为始终我哋呢个地方我哋同杨振一起共用嘅时候，我哋要留意一下。就喺嗰一晚我问完牧师之后，我夜晚就发梦，牧师竟然都好似喺个梦里面出现。本来我觉得发梦见到牧师呢就唔系啲咩事㗎。咁如果作为一个同工，夜晚发梦见到牧师，我相信你哋就算唔系大卫或者叫拿单，你都可以帮我解到呢个梦。不过头先牧师喺度，而家牧师应该系，就算牧师喺度我都照讲㗎啦。不过我想讲下，不过我要讲清楚下，我咁样讲我唔系话要控诉教会下。即系由此至终，教会都冇就学生嘅人数俾我任何嘅压力。不过咁样分享系好想话俾大家听下，过去我就系喺身处系一个，我觉得好似打空拳啊，即系个出力拳，我打唔到目标，甚至形容好似一个徒劳无阻个处境底下。 这个又会不会是在座这么多位现在身处的处境呢？你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事情，让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好像你发觉你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你形容自己你出尽力，不过到头来你发觉所做的一切好像没有意思，好像没有用，好像白做一样，于是你可能会觉得很气馁，感觉到很无助，甚至是绝望。或者这个可能是我们大部分香港人在过去一年来的一些经历和他的感受，就我们最初去发声表达我们的意见，不过政府不听，去到接下来我们可能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于是我们不禁可能会问，为什么做这么多事都没有用的呢？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作为信仰群体一员，我们可能会继续追问下去，在一个这样徒劳无助的处境底下，上帝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怎样去经历上帝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传道书的经文，我们尝试去寻索这个答案。在我们开始进入经文之前，用我们同心的祈祷。慈爱又公义的上主，愿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你悦纳，奉你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二章。不过如果要更有效理解这个的经文，我想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道书。传道书是一卷很精彩，但是同时被公认为很难读得明的一本书。甚至有人质疑究竟传道书应不应该摆落圣经的正典里面。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看完传道书，你发觉它里面的内容呢是相当的消极的。我很记得大半个月前希度走过来就问我，说道，你来紧月尾会讲传道书，究竟你会讲些什么信息啊？我发觉看完这段经文我很难忍诗歌。没错啊，如果你翻开传道书，它一开始是第一章的二节，同埋佢最后尾十二章嘅八节，传道书嘅作者系都即系传道者，佢用咗一句嘅说话，佢概括佢成个传道书一个好核心嘅一个嘅结论啊。嗰句说话系咩咧？佢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哇！可能有啲人听完啦，都唔知道你讲乜啊？呢句说话。其实就是传道者他总括了他眼中他看到的人生，他说人生就是虚空的，一切就是虚空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听过这个字，不究竟虚空这个字是为什么呢？虚空的原文希伯来文他是 Hevel， 他在整卷的传道书出现了将近40次 Hevel 这个字。如果你看法英文圣经的话，有些圣经会将 Hevel 这个字翻译了做 meaningless， 即是没有意思，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些人会理解为，哦，原来传道书就是人生没有意义。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个翻译是一个不靓的翻译。因为希伯来文 Hevel 这个字，本来在希伯来文它就有一种的雾气、烟雾、水蒸气的意思。所以当传道者说人生就是 Hevel 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在传道者的眼中，人生就好像烟雾这样，你是见得到的，它可能会用不同的形态出现，有时还很漂亮。不过当你很想捉住它的时候，你发觉捉不住，又或者这一刻它的烟雾在你眼前出现，但是下一刻转个头就会不见了。又或者当很多这些烟雾、很多这些云雾在你面前的时候，又有机会令你看不清楚你的前路。
所以呢个就系本来传道书嗰个虚空 Hebel 呢个字吓所包含嘅种种嘅含义。所以当我哋了解咗 Hebel 呢个字吓嗰个意思之后，我哋再去睇今日所读嘅经文第二章嘅时候，我哋就会相对容易得多。但如果我哋要更有效理解今日嘅经文，我哋要再睇前啲，我哋应该由一章嘅十二节开始睇起。如果你有圣经，我邀请你打开佢，因为由一章嘅十二节去到二章嘅二十三节啊，呢、这个其实就系传道者透过佢人生嘅四个经验，佢去论证佢嗰个结论，人生就系虚空，佢就证明呢个讲法系啱嘅。佢啲四个经验系咩呢？佢第一个经验就系由一章嘅十二节去到十八节。传道者好想透过他的理性，透过他的智慧，他去参透这个世界。不过他发现就算他几醒都好，他没有办法明白晒理解晒这个世界的一切道理，一切运作。包括可能为什么人会有苦难，他发觉他是不能够透过这个方法去理解的。就是那种很想捉住但捉不到的感觉。於是他就說是虛空的。第二個經驗就是由第二章的一節去到第十一節，因為這個傳道者他自稱他在由耶路撒冷作的王，他亦都是大衛的兒子。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理解就是傳道書的作者其實就是所羅門王。大家知道所羅門王就是一個被譽為很聰明的皇帝，而且他作为以色列最鼎盛时期那个的皇帝的时候，他相信他有的财产就是相当的多。所以当他第一段的经验他自己讲到，他就算这么聪明都好，他都不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很多道理的时候，他第二个经验就说，我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不过我觉得不满足，所以人生是虚空的。这个经验我相信在座当中大部分人都未体会到，起码我未体会过，因为我未试过享尽荣华富贵。所以有些人说传道书去到你某一个的人生阶段或者年纪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去理解或者明白里面的道理。第三个经验就是二章的十二节去到十七节。这个经验我形容为是传道者他最落地甚至是最精彩的一个分析。他这个讲法甚至是跟今天我们教会一些主流的教导是不咬言的，是有些火花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传道者他这么说，我尝试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不是代表你读书叻啊，即考到好多个五星星，升咗间好大学。呢、这个对佢哋嚟讲，佢有智慧唔系咁嘅理解。佢有智慧意思就系话，佢要行喺光明嘅路途上边，行喺正路上边，要做一个好人，做一啲啱嘅事。呢、这个系有智慧嘅意思。但系佢话佢发现，当佢选择去咁做嘅时候，最拉尾佢嘅结局。和那些愚昧人，即是那些行恶的人的结局是一样的，最终大家都是难逃一死的。这个就是传道书很精彩的地方，但是同时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的部分。所以事实上是有得解释的，如果你好想知道点解，或者你好想知道你系咪解得啱嘅，我欢迎你一阵完咗崇拜过嚟揾我，我同你一齐研究一下。呢、这个留俾大家嘅堂课，你自己去思考一下，点样去解释。所以传道者佢就话：我就算拣做一个有智慧人，好似都冇意义，因为最终嘅结局都系一样。所以佢就话呢个人生就系虚空。最后一个经验。就是十八节去到廿三节，他说他尝试努力的辛劳的工作，
俾佢得咗好多嘢啦。但系咁又如何呢？去到佢死嘅嗰一刻，佢其实都系带唔走嘅。就算俾你将佢嘅家财吓留俾佢嘅后人都好，但系佢都唔知佢嘅后人系一个点样嘅人。最终会唔会败晒佢啲家产？呢一切佢真系冇办法掌握嘅。所以佢话，佢过去所有嘅劳碌都好似虚空一样。所以头先呢四个经验吓，就系传道者佢所理解人生嘅四种虚空嘅状态：唔明白、唔满足、冇意义，同埋不能掌握。所以佢嘅结论就系人生就系虚空。我唔知道大家听完会唔会好多嘢去思考下。如果你思考咁，我估呢个就系传道者本来佢好希望大家咁做嘅。同时我都好开心，因为起码你冇瞓觉真系。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你唔一定需要认同传道者呢个人生观嘅。但值得留意的是，就是当传道者讲到这个人生是这么虚空，做这么多事好像没有意义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留下给我们，就是我们怎样面对这个处境。如果你只是讲完人生就是虚空完这样，为什么这句书在圣经里面出现在这个，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讲我发了一个很有趣的梦，是不是？我其实同大家分享之前，我嗰朝一起身，我就忍唔住同我嘅屋企人讲，我翻到嚟都忍唔住同我亲爱嘅钟先生分享。佢哋分别嘅回应都系：喂，导演，你好似太大压力喎，你放松啲啦。佢哋讲得冇错吓。当其时我就给了很多压力自己，我觉得自己作为这个事工的负责同工，我想透过我的努力派那些传单，不停地派，没有人来陪我派，我都要去派，我想透过我不同的方法引多些不同的 poster， 想吸引多些学生过来这里报名。理论上我觉得是没错的，不过大家想深一层你就明白，就算我派再多的单张去到那些人的手上，就算我印再多的 poster 给他们看到，最后他们报不报我都不能够掌控。这个也是好像传道者当他讲人生就是虚空，他背后那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人根本由始至终没办法完完全全掌控我们的人生。所以当传道者留咗个咁重要嘅信息嘅时候，佢要继续佢去话俾我哋听，呢个亦都系今日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分享。就系当传道者话，我哋人就系冇办法完全去掌控我哋人生嘅时候，我哋唯独可以掌控嘅，我哋可以控制嘅，就系、是、我哋对呢啲事情嘅态度。我哋有啲时候，我哋可能对某啲事情我哋非常之执着，我哋好紧张呢啲。传道者就教我哋，你尝试放开你身手，唔好太执着。同一时间好好嘅用你嘅眼睛，用你嘅身体去欣赏享受你所有嘅一切。因为呢一切都系上帝所赐予俾你嘅。所以见到今日所读嘅廿四节打后嘅部分，或者其他传道书啲嘅部分，佢都提醒我哋成日都要咩？要及时行乐噶，要好好享受我哋嘅生命，因为呢一切都系上帝所赐予。所以，当传道者讲咗呢一番嘅说话啊，俾我哋听嘅时候，我就再去问我自己，在过去那两个星期，上帝怎样陪我度过这个徒劳无助的环境里面呢？
对我来说，上帝确确实实是出现了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过他就用一些我想象不到的形式出现。他就透过我的家人，透过我的拍档，透过我的身体，即是我所发的那个梦想，他跟我讲说话，他提醒我，道儀，你要学会放手。放手并不是代表你将你本身要做的事你放弃不做，不是放弃。放手是代表你愿意面对自己的限制，你愿意谦卑下来，降服在上帝的面前，相信他会引领你继续走下去。关灯姊妹，或许这一刻你可能因着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或者香港的形势，令到你现在你需要紧紧地握住你双手，提起你双眼，你好费力，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事好像都没用，你好紧张。但愿今天是传道书的教导，令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学会在合适的时候，我们放开我们的双手，擘大我们的眼睛，去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同时我们怀着一份乐观的盼望，就是一份不可见的盼望，我们继续走下去。一份不可见的盼望，我形容为是一个没有框框的盼望，即是将个框框拆走了，就好像你有一张由上帝开给你的支票那样，那张支票的银码是漏空了的，是一张 bank check 来的，不过银码都不是由你写上去，你将它交回给上帝，因为你相信上帝会将它最好的东西给你。那种好不是你眼能够看到好，或者你想象得到那种好，因为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上帝我们设下了一个框框。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不应该为这个创造主设下一些框框。所以求主加力，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和引领，让我们就怀着这一份不可见的盼望，就是有别于一般人的盼望，我们在一个令你经常觉得失望，觉得很无力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坚持地走下去。阿门。